生活需敬虔，交友需谨慎。你们不要自欺，滥交是败坏善行。格林多前书15:33。当我们错误的选择朋友时，我们那些不明智的朋友会在各个方面对我们产生腐蚀性的影响，他们会影响我们的品格、价值观、沟通方式和行为方式。诗篇119篇的作者为我们提供了两个选择朋友的关键原则：凡敬畏你、守你训辞的人，我都与他作伴。请注意，这句经文的作者是如何表述友谊标准的。首先，作者指出，他的朋友是同伴。这里的友谊，是指彼此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彼此连结，互为伙伴。这种友谊的重点在于朋友之间的共同点。但以理、哈拿尼亚、米沙利和亚萨利亚之间的亲密关系就是这样分类的。此外，诗篇的作者非常看重公正，换句话说，诗人愿意与任何符合其友谊标准的人建立朋友关系，他只基于这两个标准来衡量，并且愿意接纳所有符合这两个标准的人，而不是基于其他标准，诸如社会与经济地位、种族或者性别。原则一，敬畏上帝。敬畏上帝是指对上帝带着崇敬的畏惧。当人们认识到上帝的圣洁、权柄、神性、威严，以及由审判所带来的威胁时，会产生对上帝的敬重与畏惧的反应。有一种对上帝的尊重，它渗透在一个人的整个生命中。这种敬畏是智慧的开端，也是地球上每个人被呼召要去做的事。对于跟随基督的人来说，敬畏上帝是至为重要的。描述弥赛亚耶稣时，以赛亚这样写道：他必以敬畏上帝为乐。敬畏上帝的人看起来会是什么样子呢？这样的人过着一种积极主动的敬畏上帝的生活方式。这样的人把上帝放在他思想的首位。这样的人在他一整天的生活里默想上帝的品格和意念。这样的人会围绕着他与上帝的关系来组织生活。与此相反，不信上帝、与上帝没有建立关系的人被称为不敬畏上帝的人。原则二，顺服上帝。第二个原则是顺服上帝的命令或律例。无论上帝要求什么，这个人都会尊重上帝的命令并寻求实现。耶稣直截了当地对门徒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顺服上帝的人看起来是什么样子的呢？这样的人努力以任何能够荣耀或讨上帝喜悦的方式活在对他的顺服之中。使徒保罗这样表述自己：所以无论是 住在身内，离开身外，我们立了志向，要得主的喜悦。凡称他住在基督里的人，都应当顺服上帝，按照他的旨意生活，如同耶稣所做的一样。这是每一位基督徒的挑战。毫无疑问，这两个原则在基督徒的生活中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对上帝的敬畏会鼓励你顺服上帝。想一想，在下面两处经文中，敬畏上帝和顺服上帝是如何联系在一起的。这些事都已听见了，总意就是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传道书12章13节，他对人说，敬畏主就是智慧，远离恶便是聪明。约伯记28章28节。这些都是每一个智慧敬虔的人的基本义务，因此诗人把他们看作是友谊的两个黄金标准。一个来自旧约的例子，许多学者认为但以理是诗篇119篇的作者。如果的确如此的话，我们可以想想这些友谊标准对他生活的影响。远离故园、家人、祭祀，以及远离阅读圣经的生活。但以理所拥有的只有他所记住的律法和他所选择的朋友。但以理与他的朋友共同践行这些原则，因为他们选择敬畏上帝，顺服上帝，而不是顺服君王。这对他的三个同伴来说，意味着要面对烧着的火炉。对但以理来说，意味着要面对狮子坑。无疑，这些事件强调了拥有敬畏并顺服上帝的同伴的重要性。其他从耶路撒冷被带到巴比伦服侍巴比伦王的人又是怎样行的呢？他们都是从耶路撒冷被选拔出来最优秀和最聪明的人，他们拥有智慧，深受欢迎，并享有特权。然而这些选择不敬畏上帝也不顺服上帝的人，到如今止依然寂寂无名。那么你该如何做呢？每一天我们是否选择去敬畏并顺服上帝呢？每一天我们是否以荣耀上帝的方式选择友谊呢？每一天我们是否为着上帝的荣耀去影响我们周围的人呢？我想鼓励你思考两件事情。第一，你会成为某人的好朋友吗？你个人是否按着友谊的黄金标准生活呢？你敬畏上帝并顺服他吗？第二，你的朋友符合友谊的黄金标准吗？如果你的朋友不符合圣经中关于敬虔友谊的条件，那么你就拥有一个很好的机会去谨慎的自我反省，问问你自己，我是否是那种能够影响并鼓励我的朋友敬畏上帝并顺服上帝的人吗？如果不是，那就悔改并下定决心去做一个敬虔的朋友。此外，在你的生活中找到一些 敬虔的人，把你的时间、精力和努力投入到与这些人建立友谊上面。你和你的同伴要一起因着敬畏上帝，并遵守他的诫命，来荣耀上帝。